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71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被法使我走过家庭磨难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6日。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，回想起自己修炼的路程，有辛酸，有苦辣，也有明白法理后心性升华上来的喜悦。尤其自己在被法中提高心性，走过了家庭磨难。一，去掉了对丈夫的怨恨心。我经常宵夜，突然像得了重感冒一样，全身哪儿都疼，浑身发冷，无力，躺在床上动不了。丈夫不闻不问，该玩麻将还玩麻将，自己寻欢作乐。由此我产生了怨恨心，而且我还经常遭他毒打，稍不顺他心就一阵拳打脚踢。我家上下两层楼，他把我从楼梯上推下去，致使我的腰疼得不敢动，一喘气就疼。他还把我的眼睛打出血两次，从楼上打到楼下，十斤装的果酒向我的脑袋砸去，但我没感觉疼，可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。还有一次，他把水果刀向我撇过来，我一低头，刀没扎着我。我经常被他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如果不是学了大法，恐怕会被他打残了。后来知道他有了外遇，我气得不行，离婚的念头不断地往上反。这么多年，我做买卖风吹日晒，吃苦挨累，没少挣钱，可他都不给我，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我还得像个保姆一样的伺候他，家务活都得我干，还得用我的退休工资买这买那，我还得挨打受骂，还得伺候他的妈妈。怨恨心、委屈心、妒忌心、利益心、烦心、气恨心、疑心一起涌上心头，堵得我心里很难受，不愿搭理他，跟他说话从没好气。我知道不应该这样，这是修炼人吗？这也不善啊，这也不慈悲啊。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告诫我们要多学法，我对学法抓得很紧，但突然间来了矛盾时，明明知道法理，可还是忍不住，我很苦恼。同修跟我说的话对我触动很大，他说他的外孙子上高三了，学习非常紧张，每天放学晚上11点才回家，回来也不睡觉，继续学到后半夜1点多。我震惊了，一个常人都能学到后半夜不睡觉，而我是大法弟子，难道还不如一个常人吗？弥勒日巴佛为了得到真经，他的师父让他盖房子，盖了八，八了又盖，吃了那么多苦，而我们今天得到这个法真是太容易了。师父说，这么好的功法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，我已经捧给你了，送到你家门口来了。 渐转法轮。这么伟大的大法，为什么就不能把它背下来呢？我以前也背过，但没坚持。从网上看到很多同修背法，对我触动很大。我下决心继续背法，尤其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背法效果非常好。背法使我看到了许多法理，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可能是我以前欠他的，所以他才这样对待我呀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，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，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，只剩下那么一点儿，分在各个层次之中，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，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，这都是你自己的难，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，都能让你过得去，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，就怕你自己不想过，想过就能过得去。当我在难中过不去的时候，我就一遍一遍地背师父的这段法。背法使我明白了很多法理，越背越想背。师父说，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，就像住店一样，小住几日，匆匆就走了。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，把自己的家给忘了。出自转法轮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吃的苦越多越好，加紧还债。师父的法点醒了我，我要常人的这些东西干什么呢？这些东西都是要修下去的。背法使我心胸开阔，现在我能做到无怨无恨。有一天，丈夫的同学请他吃饭，他想穿那件他喜欢的衣服，可就是找不着，对我大喊大叫，连喊带骂，然后把立柜里叠得整齐的衣服扔了一地，也没找着，气哼哼地走了。我没有动气，心里很坦然。我把他扔出来的衣服重新叠好，放到立柜里。我惊讶，我的心怎么这么平静？这都是背法后心性升华上来的结果。后来发现，他的衣服他脱下来，搁到外孙子的儿童车里了，上面还盖了东西，难怪找不着。同修说，对外人慈悲，对家人也得慈悲呀，为什么我对他就慈悲不起来呢？学习师父的讲法，师父说，冰冻三尺，可能非一日之寒，开始没处理好，积怨太深，久而久之造成了一种间隔，好像根本处理不了。选自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。我不停地发正念，清理这颗怨恨心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，是正神的能量，越慈悲，这个能量越大，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。看到他腰疼，心脏又不好，不是这疼就是那疼，心里一阵心酸。由于这个怨恨心、妒忌心、烦心不去，一直冷落他，没有让他真正明白真相。他能和我成为一家人，我作为大法弟子却没有尽到责任。这些年就是向外找、向外看，没有真正实修，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看到的都是他的不好。其实他也挺不容易，跟我担惊受怕。我每次因修炼被中共迫害， 他都是想方设法的要把我从牢狱中弄出来。由于我不放弃信仰，不向邪党警察妥协，警察不放我出来，他也很生气。从牢狱出来后，看到他把大法书还有一些真相资料都保存得很好。这些年来，我忍得好苦，修得很苦很累，不知流了多少泪，吃了多少苦，出走了多少次，在学法典向同修哭诉，同修给我很大帮助，终于在背法明白了法理后，心性提高上来了，闯过来了。回过头一看，那也不算什么事啊，心情从没有过的愉悦。我不断地向内找，同时清除操控它背后的邪恶生命和因素。我的善心一出来，我变了，他也变了，也不骂我了。师父说，做事先考虑别人，选自转法轮。我没有考虑他的感受，没有设身处地为他着想，认为自己做的是最正最神圣的事，是在救人，谁也不能干扰，不能占用我的时间。难怪他总是说，你成天就是你那些事，现在想想太自私了，什么事都不能走极端，尽量挤出点时间陪陪他，不要让他感到我修大法就谁也不管了，要让他感到家的温暖。二，修去看不上婆婆的心。婆婆一有病了就上我家来，我现在修大法了，要善待她，可时不时地反出来过去她对我的种种不好。我尽量压制她，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处处为她着想，给她买水果，做她爱吃的饭菜。尽管这样，她还是横挑鼻子竖挑眼。我有一次消病液，叫流脓糖水，即使这样，我也照样给他做饭。那天晚饭给他熬了大米粥，中午剩的菜还很多，也不能扔了，我就热了给他端上楼。他满脸的不高兴，说：“就给我吃这个。”打电话给他姑娘，姑娘来了没说什么。我这个委屈呀，我的脚都这样了，承受着极大的痛苦，给你做饭，还得费劲给你端上楼，你不但不感激，还挑剔。这也就是我修大法才出现这样的奇迹。如果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，不吃药，不打针，说不定啥样了，感染发炎，上医院打针，还不一定好得了。而我坚信师父兼修大法，根本不在乎，很快好了。要不是修炼了大法，别说伺候婆婆，我都得靠别人伺候了。婆婆的为人处事、生活习惯，没修炼之前我就很反感。她说一套做一套，而且非常蛮横，不吃亏，爱占小便宜，不讲卫生。我是从内心看不上他，再加上他过去对我的不好，要不是修炼大法，我才不理他呢。正因为有了这颗看不上他的心，跟他说话也是强装笑脸，有时言辞也不善。我刚拖完地，他不换拖鞋在地板上踩，越说他越不换鞋，往水杯里倒水的时候也不小心，每次都洒点水，鞋一踩简直就是和泥了。我很生气，吃鱼吃肉吃水果，吃完后也不洗手，让他用餐巾纸擦一擦，他也不擦，满手是油还到处乱摸。我这个气呀，烦呐， 心想怎么摊上这么个婆婆，一边擦一边埋怨，根本没有悟到这是给我提高心性。被法后向内找，修炼了，没有偶然的事，师父把他送到我这里来，一定有我要修的东西，这是怕脏的心暴露出来了，我得去掉它。我不再埋怨，任劳任怨，过去老是看他这不好那不好，不向内修自己，表面上是对他好，心里是有怨的，怨恨心这是必须要修下去的。我发现我对他的好不是发自内心的，是为了别人的认可。你看人家学大法的人多好，这是一颗求名的心，这颗心是伪善的，是背离宇宙特性的，看不上别人的心是妒忌心。师父说，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，绝对不得正果的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我下决心修去这颗看不上别人的心。被法使我去掉了怨心、气恨心，生出了善心、慈悲心。现在我不怨婆婆了，只是看她可怜，也经常告诉丈夫要好好待她。她那么大岁数了，活一天少一天，让她高高兴兴地度过晚年。我以前认为自己没有党文化，通过听解体党文化，共产邪党对中国人从小就灌输了党文化，利用各种形式，通过课本、电影、电视、文艺、曲艺、报纸等宣传，每个人都被灌输了党文化。我也是一样，不但有，而且还很严重，语言尖刻不善。被法后，我发现了自身的党文化因素，不断地向内找，注意修一丝一念，清除自身的党文化，修去怨恨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色欲心，只有修去这些邪党灌输的东西，才能真正达到法的标准，修出慈悲，修出真善。如果丈夫不在家吃饭，我就简单的吃点便饭，为的是节省时间，多学点法，修好自己，然后做资料，由真相信，救度这些可怜的公检法人员，打真相电话，每天忙忙碌碌的，感到很幸福。我知道还有许多执着心没有修去，我会更加努力，珍惜师尊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，修好自己，兑现誓约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人走神的路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0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当我看到《转法轮》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激动，心想这世上怎么有这么好的书。我用2天时间把《转法轮》看完，看完后我想这本书是叫人做好人、修心养性，是一本净化人心灵、道德升华的高德大法。我想我正好杂念太多，心不静，好好学它，我就决定修炼自己。一，学法要修心。我走上了人成神的道，不过我当时悟性差，我并不知道人能修成神，我只想去掉自身坏脾气，能和大家和睦相处，我就每天看书修心性。记得第一次背《转法轮》是1998年2月， 我背了一年零两个月才背完。之后背师父经文精进要旨也花了很长时间。接着我又用一年时间背完第二遍转法论。当时背法就是背法，没有用心领会，悟性没有跟上来。1999年邪恶的迫害来时，同修上北京正实法问我去不去，那时我也没有悟到什么是正实法。后来通过不断的学法渐渐明白，知道修炼是修去人的欲望、执着、各种人心、观念等。那时迫害严重，我当时虽说怕心重、人心多，可从来没有放弃学大法的念头。我就知道大法叫人做好人，做好人没有错。我就抱着这一念参与到正法救人中来，顶着来自家庭、单位、政府各种压力，在师父的加持下一步步走过来。压力下反而使我更坚定，因为我知道修真善忍没有错。那时就是多发资料，把做事当成修炼，心性没跟上来，那种状态一直持续很多年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呐，人和神之间就那一念之差。可是那一念之差呀，说起来简单，那是经过深厚的修炼基础才能够做得到的。自己真能够下功夫学法，你就能做到。师父的法是指路明灯，我就重新调整自己，静下心来，把师父所有的讲法都读一遍，再把转法轮读120遍。读完后，思想杂念很少，很多人心越来越淡，人的很多事情也不感兴趣。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对师父说，弟子今后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按照师父说的做，做个真修弟子。正念一出，我感觉自己一身轻，心态也发生了变化，一切瞬间即变。举个具体例子，自己当常人时脸上有一块黑斑，看上去脸总是黑黑的。当我转变观念后，善心对待一切，发现脸上黑斑消失了，师父给我拿掉了，脸上皮肤比以前白了很多，走到外面人家说我变白了。同时我发现家里环境也变好了，干扰比以前少很多，尤其丈夫变化很明显，对大法的态度不像以前那样，以前一提法轮功家人就不高兴骂人，现在不骂人，还能听真相。原来这一切都与自己的心有关。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因为你的不善不能够使被毒害的人思想中的那些邪恶因素解体，所以你就起不到正面的效果。师父的教导使我明白，修炼是严肃的，修炼就是修人的心。师父让我明白了这一层的法理，同时我还发现我的整个修炼过程都是有序的，一步步都是师父安排怎么走，到一个阶段要去我的什么心，就要演化一个去执着心的相对的事情来，看你怎么对待，怎么去修。比如说这个阶段该去对钱财上的执着，我那段时间涉及都是钱上的人和事。在2010年时，当地有一被邪恶利用的人，有意接触所有协调人及资料点。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他邪物，他把知道的情况告诉当地警察。为了掌握同修更多的情况，警察派人跟踪监控同修，后被同修发现，避开邪恶，转移部分东西。当时转到我手上是现金，共计12000多一点。我对自己说，这些钱都是用来救众生的，一元一角都不能出差错，这是师父对我的考验，天上神都在看着。后来这些钱一分不少的都用在了救人上。回头一看我们走过的路，艰辛已经过去，剩下的都是美好，是神带来的美好。二，修出正念。 修炼人走的是神的道，只有正念才能走正修炼的路。可是修炼人如果执着多，心就不稳，特别是有变化时，同修之间互相传递一些信息，我感觉自己心态就不稳，容易波动，其实就是自己正念不足。我决定突破自己，修出正念来，善心对待一切人和事。实践中也确实是这样。举个例子，一次给一个20多岁男孩讲真相，我面带笑容和他打过招呼后，我说：小兄弟，告诉你一个真相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好。他马上沉着脸举手要打人，大声说：我不听这个。我知道是他身后邪灵在起作用，我发正念解体背后操控他的邪恶因素。我面带笑容，眼睛望着他，心不动，他手举到半空没落下来，我知道是正念的作用。临走前我说：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得救。他不想听，我也很遗憾，肯定是自己慈悲心不够。一次，一个小伙子坐在摩托车上看手机，当时我想这个人是在等待得救的，我笑着上前说：小兄弟，看手机呀。他嗯一声，我说：告诉你一个福音。我给他讲大法按真善人做好人，红传世界，别信中共谎言，三退保平安。说了半天，他说不相信这些。我再讲为什么三退，他一声不吭看手机。我说：兄弟，我把你的生命看得和我的一样珍贵，只有学法轮功的人才关心你的生命，这人来人往，有谁问你呢？你不要错过机会。可能我的真念打动了他，他说：谢谢你，帮我退出团队吧。无论过年过节日，严寒酷暑，我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、车站台、各超市，讲真相时听到什么都不动心，就做着自己该做的事。也有很多做不好的时候，如一次看到一个社区2楼的上空拉着一个长横幅，写着对大法不敬的话。我无意走到门前，见宣传栏内也写有污蔑大法的话。我想这来往行人这么多，太害人了，除掉他才好。怎么除呢？一看他左边是先进人物的表彰，右边是邪恶的东西。我首先除掉宣传栏的谎言。晚上我带着黑墨水，墨水泼在上面后用布涂满，可第二天一看仍可看见。我约一个同修，晚上我俩一块儿再去清除。可是开始清除时，我却生起怕心，自己跑到对面马路站着。同修正念正行，坦坦荡荡，干脆用手拉。他是一个硬素，同修全扯下来，扔到墙边角落。我看到同修修炼中向前迈了一大步，而我在一颗人心的驱使下不敢帮他，把同修留在危难中，留下的是遗憾。第二天，我又到那社区看看怎么清除横幅。正好宣传栏的另一边有主任的名字。好，我写了封真相信给社区主任，将利害关系说清楚，让他明白真相，自己拿下来。过一个星期后，我再去看，宣传栏真的已换上新的内容了。师父已把路铺好，弟子用正念做才能成功。几年来，自己的感悟很多，都是师父给我智慧和力量，是师父牵着弟子一步步走到今天。我知道自己修得不够，需要不断的修，不断的修去不足，不断向更高升华。我明白修炼人是走在神的路上，这是一条金光大道，是一条通天大道。我要用神的正念走好今后的正法之路。谢谢师尊慈悲苦度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 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走出磨难，走正修炼路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9日。修炼法轮大法前，我一身病，二尖瓣狭窄，心慌，房颤，胃痛，月经不调，皮肤病，可想而知，疾病的折磨，我活得十分痛苦无奈。1997年4月，我走入大法修炼中来，刚得法一个月，月经就来了，一下子来了很多很多，历经20多天，之后每月一次，非常准。折磨我15年的皮肤病，也就是一个夏季也好了。胃痛，由疼得死去活来变得不疼了。练功时出现打嗝的现象，我知道是好事，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。打嗝由强到弱，最后也不打了，好了。心慌、房颤等症状也不治而愈。1997年这一年，我身体上的病好得干干净净，我只不过清晨练1小时的动功，晚上学会法，师父就给我清理得干干净净，什么怕冷怕热，什么毛病也没有了。下班回家，一路上坡，骑自行车20多里，我轻轻松松，从此我活得自自在在。我经常问自己，前半生疾病折磨的我差点轻生，那个罪受的无法言表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是在等法了愿，回家，回到我自己真正的家。走正修炼路。1999年720，中共邪党铺天盖地的打压、造谣、诬陷法轮功，愚弄百姓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是大法的受益者，知道大法的珍贵。我们亲身经历这一切，用我们自身的经历走出去，正是法轮大法好。当时我家中有70多岁的老母亲，患血栓不能动，丈夫半瘫，血栓、高血压、心脏病，小女儿又小，面对邪党的高压恐怖，我该怎么办？师父的话在我心中回荡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法轮会保护你。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。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就要走出去正式打法，早上出去，晚上回家。坚定的这一念，我多次进京正式打法，到信访办、天安门广场拉横幅，虽然也被抓被打，就凭着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，我都当天出来，晚上安全回家了。突遭磨难，信师心法。2007年4月23日下午，我从资料点出来，被一辆面包车撞倒，回家发现胳膊被撞破。到4月25日早晨，我嘴也歪了，眼也斜了，同时失声，不会说话，滴水不进。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在害我，我就坚持发正念，学法练功。虽然我也不饿，有时心态还是不稳，脑子冒出一念，老不吃东西也是个事儿，时间长了不得饿死。我就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。大家可能听说达摩面壁9年，过去有许多僧人一坐几10年，历史上记载最长的90多年，还有更长的，眼皮上的灰很厚，身上都长草了，还在那儿坐着。对照师父的讲法，我的心稳定下来。人家一坐几10年不吃不喝，我这才几天呀，没事。一周后，嘴歪眼斜好了，嗓子也能发出点声音，还能喝一点水，但是一喝就喷，身体开始难受，五脏六腑开始憋胀，憋得我上气不接下气。
我被憋胀地跪在床脚边，浑身冒汗，就像那个气球快吹爆了，同时出现了吐血。这时丈夫劝我去医院，我向他表示我能行，不去医院，我有师父，有大法，让他放心。就这样，怎么难受我都坚持着。女儿跟我说，妈，你背《论语》吧。我疼得当时啥也不知道，浑身疼得都被汗湿透了，啥也记不住，心中只记得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发正念口诀。女儿就给我念红银二正念正行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我跟着心里念，一遍又一遍的念。第二天女儿还得去上学，她最多打个盹儿。一段时间我白天好一点，一到夜间邪恶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。有一个夜晚我刚刚好一点，能睡一会儿了，就看见一对黑衣人站在我的床边，领头地跟我说，只要你不参与资料点的事，我就不害你。当时我很坚定地告诉他，不行。他们扭头就走了。我更明确了，这是旧势力要置我于死地，休想。我就是要破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，随师圆满回家。师父在红银寺《人生是过客》中讲，人生是过客。师父在红银寺《真言》中讲，万神下世苦中挨。师父的法更坚定我的意志，再苦再难也得过。夜间我稍微好一点，我就坐在椅子上练一套功法，歇一会儿再练一套，再歇一会儿再练一套。第二套法轮桩法抱轮时，我左臂抬不起来，我就用右手抓着左手往起抬。一段时间后，我终于能站起来，把功练完，还能学法了。磨难中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又闯过了一关，真是如师父在《红银苦其心志》中讲，关关都得闯，处处都是魔。我能练功了，丈夫看见我好成这样，就跟我说，你已经很好了，你要努力，别人练一遍你要多练，我建议你下午再练一遍。我说行。他说下午我叫你。从那天起，每天下午四点他准时叫我练功了。大难就这样过去了，但是我有时还会有一阵阵轻微的憋胀疼，有时还会有轻微的吐血。一天我有意买了一个有弹性的凿子，心想你再憋我就砸你。当天师父给我打开功能，让我看见在我胸腔内一排血管整个被撞断，断口处一滴一滴往出滴黑色的血沫。这时我彻底明白了我为什么吐血憋胀难受。还有我有时感到左腿不自在别扭，似感觉非感觉。师父让我看见，原来我左脚掌下一根血管被撞断，中间断开有一中指那么宽，旧势力有意取我的命，在师尊的保护下我走了过来。从师父让我看见的那一瞬间，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了，全都好了。2015年当地资料点一同修以病业这种形式被迫害离世，旧势力却问我，你为什么要多活这几年？我说我不能死，我死了常人不理解，就起到对法的破坏作用，所以我不能死，就是不能死。从这一点上看，旧势力在时时窥视着我们大法弟子，我们就是要破除旧势力对我们的迫害干扰，就是要坚定地走好走正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。我衷心感谢师尊一次又一次将我救起，时时刻刻看护着我。我要好好修炼， 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不懈怠，才能报答师恩。最后以师父的红银二梅圆曲与同修共勉。梅，浊世清莲亦泛梅，寒风姿更翠。连天血雨神佛泪，盼梅归。悟迷世中执着事，坚定正念，从古到今，只为这一回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与丈夫的冲突中向内找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1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，很惭愧，心性提高得很慢，甚至不会修自己，所以家庭矛盾不断。2019年我开始背法后，对法的认识提高了，心性也就得到升华，家庭矛盾也有了缓解改善。我从小就受着慈父的宠爱，父亲从没有高声指责过我。我嫂嫂跟我说，爸爸喊你都怕喊重了。我是属于那种温顺、言语不多、话不高声的女性，因为所谓家庭出身不好，从小被歧视，在压抑中成长的，性格比较内向。到出嫁的年龄，就憧憬着婚后有一个能为自己遮风避雨的港湾，温暖的小家。事与愿违，婚后才发现丈夫脾气暴躁，他会因为一件小事而发火。有一次用高压锅蒸饭，上下两层，下面一层蒸肉，上面一层蒸饭，因气压大把米饭冲了一些到肉里去了。他大声吼叫说，我脑子不想问题，他娶我是瞎了狗眼了。1987年他因肾结石在武汉住院，要我去他妹妹家告诉他妹妹。我说我不知道路，妹妹家离医院很远，我也确实不记得路。他当着病房十几个人吼叫，你去了几千次你不知道？其实我只去过一次。面对一次又一次的伤害，我没有和他吵，我忍着不想让别人知道，但内心深处像刀割一样难受。修炼大法以前，我曾经提出过离婚，他不干，给我写保证，承诺他改，不再发脾气，对孩子要以教育为主，不唠唠叨叨等等。但是他本性难移，好了一段时间以后还是照旧。为了孩子能有个完整的家，我还是硬撑着。其实他对孩子也没有爱心，孩子10岁左右时，他叫儿子给他搬抽屉，不小心抽屉掉在地上了，里面有一把理发的推剪断了。他又是摔东西又是骂孩子，你腿断了还可以接上，这推剪断了接都不能接。我听着真伤心。孩子只有14、15岁时，他们互相之间就不讲话，长达10多年。我在中间做了很多工作才缓解。我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，自己不应该是这种结果，感觉心里很累，总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一场。修炼大法之后，我在师父的法中明白了，这都是自己欠下的业债，欠债要还，心里也就平静了很多。但是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，他由于害怕被迫害，他就不认同了。虽然没有直接说不让我练，但是脾气更坏了，经常无事生非，为一点小事就又吼又叫，敲桌打椅的闹，经常闹到深夜，让人不能休息。有时突然间就不理我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有一次我记了一下，连续给他打招呼11次碰壁。要不是修大法， 我是做不到的。儿子叫我跟他们住一起，让他爸一个人过，或者把他送到老年公寓。我是修大法的，没有这样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你什么麻烦都没有了，你还修炼什么？舒舒服服的在那练功，哪有那种事啊？那是你站在常人角度上想的。我悟到师父告诉我不能失去这个环境。后来我开始背法，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我对法的理解有了提高，认识到就是要在这些矛盾中来提高自己的心性，修自己的心。我开始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找到自己对丈夫有怨恨心，一是怨他对儿子没有慈父的爱，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，二是怨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。他单位在1994年就垮了，当时他只有43岁，就待在家里七八年没去找点事做，就靠我一人微薄的工资生活，还有孩子上学的费用，生活得很难。我几年都不买一件衣服，连袜子都是破了不好穿，这些怨恨都积在心里，还有看不上他的心和不平衡的心，觉得他没有什么本事还这么凶，自己为他付出的太多。从他生病至今十多年，我都是衣食住行日夜细心的照顾着，有时晚上发病，我一夜起来好几次，尽心尽力的护理，医师都说我护理的相当到位。他不知感恩，反而无理取闹，还找到我有爱面子的心。同修来我家，他从来没有个好脸色，同修不计较，还是与他打招呼，他恶狠狠地瞪着双眼不理睬，还装聋卖傻转过身唱他的歌，搞得我很尴尬。写到这儿，我还发现自己有求回报的心。找到这些不好的心，我就时刻注意修自己，出现矛盾用师父的法对照衡量，找自己哪里不对，有什么心及时去掉它，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向内找的机制。师父的大法洗涤着我的心灵，我对丈夫越来越宽容，对他的无理取闹不再往心里去，更加关心体贴他。家里大小事里里外外全都我一人担当，有营养的食品总是让他吃。每当他发病时，我总是在他身边无微不至地关心他，照顾他，并告诉他成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每当我与他成念这九个字时，他的癫痫病就在几分钟之内就好了，屡试不爽。大法的超常使他的内心感到震撼，现在他自己都形成了一个条件反射，只要身体一出现癫痫的前兆，他口里就喃喃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及时地抑制了症状发作，从而使身体避免了一次又一次的损害。随着我自己心性的提高，他也有所转变。例如前几天为一点小事他刚要发怒，我立即向内找，找到自己有显示比他能干的心，还有不耐烦的心，马上去掉他。就这样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一下就风平浪静了。大法真是改变人呀。过去同修来我家，他脸偏向一边，现在同修来敲门我没听见时，他还喊我，有时还给开门，偶尔还和同修说两句话。同修说他越来越好了。我现在觉得我应该感谢他才对，没有他给我制造这些矛盾，我还得不到提高呢，是他在帮助我修啊。以上是我修炼中向内找的一点体会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